好，感谢我们的父，我们今天来到参加这么一场特别的婚礼。我们的圣经的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一场婚礼，在那幕后呢也是一场羔羊的婚礼。可以说婚礼是贯穿我们的信仰始终的啊，所以婚礼为主题非常的切题啊。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我会为大家读哈37章1-1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枯骨复生，成为大军。实际上在几年前，7年前，我就讲过以这个经文为主题的道，也是跟教育相关。但是今天旧事重提，温故知新，因为这7年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变化。初一听这一个经文，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很多人，也许你读过看过这个魔戒，你还记得最后阿拉贡去借那个阴兵的那个场面吗？是吧？哇，很恢宏的。我不知道这个托尔金是不是从这里受了灵感。可以说在这些年当中，这件事情都很复杂，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家庭，甚至连看魔戒这件事都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啊。那么以西结作为一个先知啊，在犹太人当中，我们知道祭司啊、先知这些有点圣职的人是不可以接触骸骨的，那么接触死尸这件事儿就涉嫌到不圣洁，就会有很多的争议。同样，其实这些年也有很多的教会觉得不该办教育，就如同旧约的祭司不该接触尸体一样。真是有人有这样的一种理解，认为教会应该专注在什么什么一些事情上。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为什么显得枯干我们这些教育的事工，这些年外在的一些逼迫，也包括疫情，这当然是存在的理由。然后我们自身的不成熟，甚至是罪，就发生在教会，发生在学堂当中的一些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些罪啊，都是使得我们的这一个教育事工看起来有一点消沉的原因吧。可以说如今好像有一点荒凉啊，我们曾经大家都是满怀热情的投入到了这一个教育意向当中，但是如今可能大家都觉得有一点沮丧和消沉，甚至我们都不敢去回应上帝的询问。就像这经文当中的以西结一样，上帝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结果以西结说什么？主啊，你知道。他把皮球踢回去，对吗？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不是依赖于我们的表现多好的，他自己的气息进去使得这骸骨复活。我们也一样，有可能我们今天上帝问我们，你当年的意向还在持守吗？你可能只敢说，主啊，你知道。但是主仍然在动工。我当时在讲这一篇的时候，是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区会的学堂，古典教育的学堂正在建立的时刻啊。我们之前呢，从2009年我们就有一间学堂是走 ACE 的路线，然后在2016年左右我们就转型为古典教育。所以在后来2017-2018年我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我当时还记得我当时的那一种哎呀兴奋的感觉哈。 以这个主题讲到，我就说，甚至当时我觉得，我如今回头看，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再来一回，我可能不要原地的转型，我可能更希望去重新建立一个。永远这种转型总是很难的，都不如从零开始了，是吧？但是感谢主哈，当时我们的转型也算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艰苦，也走了过来。其实这一天的这个以西结所见的异象有两个部分，又很像是有人说是始祖受造的场景，但更像是这选民重生的一个大功。那么枯骨相连，然后再生筋长肉，然后再有了皮肤遮盖，然后有了一个人形，单个的一个人起来之后呢，每一个兴起来的人再联合起来成为大军。故此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七八年前甚至于更早一些，更早一些，可能我们都比较是在2000几年开始，大家开始办学，最早的也大概就那个时候啊。第一阶段的目标呢，就是一个人站起来，一个单独的学校站起来。也许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一个方向，第二一阶段就是可能要连为大军，也是我们这一次盛大婚礼的最主要的主题之一，是希望有这样横向的连接和共识。实际上当时我就说，其实在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这个范畴之内，一个学堂的范畴内，它也不是凭空可以长成的。这里边的骨是谁呢？这个骨架就是学校本身啊。我们先说学校，而不是先说教会，并不是说学校比教会重要。实际上你这个学堂如果没有教会的一个遮盖依托，大概率是很难走得长远啊。骨是这个学校，但是这个骨是什么时候变成枯骨的？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就是在100年前、200年前，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教会学校，中小学堂在全国有几千家，大学都有好几十间，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哈。但是这些是怎么渐渐枯萎的呢？很多人就会一下子就说到1949，其实还不是。你但凡了解点历史就知道，义和团的大冲击之后，迎来了庚子赔款的一个复兴，这个学堂、大学、小学的各个的建立。但是第一波的重击是1921年的一个飞机运动，是吧？全国的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啊，去排斥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大量的站出来。当时能够来给基督教还能够说几句话的人不多，可能周作人是一个，就是周树人的弟弟啊，这算是一个为我们来辩护的一位。再之后，至少在东北，那么在日本人接收到东北之前，实际上张作霖所的统治之下，他就已经把许多教会的学校教育权收回了。实际在关里，在整个全中国的范围内，这也是第二波的运动，国民政府把教育权大量的回收啊，很多教会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在那起初也本来就是举步维艰，因着各样的原因，不怎么敢讲神学，不怎么敢讲教义，都是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所以明明想是给西安山、给西安培养人，却实际上培养了很多人是上了延安了，对吧？这是当年的这个状况啊。我那天读了一些的资料，我发现像贺子珍这样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就很有意思，很让人感慨。那么这个枯骨变成了这个骨头变成枯骨，真是这一波一波的运动。当然到了1949，那是集大成者，干脆全都枯干了。可他什么时候开始复活的呢？有人统计说在2005年前，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教会学校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位以西结放眼四顾，应该看到的也是一片荒原，全都是枯干的骸骨，再没有教会的学校和学堂。当然神的灵也大概就是在2005年前后哈开始动工。那么在七八年前，当时我在写这个信息的时候，据说全国有300间以上的教会的学堂了，但是到了今天，我不知道它这个数字是增加是减少，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减少的，是吧？应该是在减少的。 而在东北，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东北的教会起初在庚子事变之后，就主要是由这个长老会建立的，所以跟着教会的归正运动也是息息相关。至少对我们而言，这就成了一个重塑传统的之旅。可是如今的很多的学堂虽然可能还是挺立着，但是就好像只是骨与骨相连，站是站起来了，但是显得很枯干，不是有血有肉，甚至都没有皮肤的遮盖啊。现在的这个学堂的形式大概就三种吧，一种叫做所谓的 homeschool 啊，自己在家来去教，这样的方式效果很好，但要求很高，至少需要一位家长吧，全职在家，这个家长还是一个应该是非常井井有条，秩序感很强，能够来角色切换非常的严密，一会儿当妈一会儿当老师，是吧？这个要求非常高，不敢说是虎妈，至少是比较的有章法的哈。他还得样样精通，纪律充沛，精力充沛，纪律严明，有条不紊。第二一种的其实是 homeschool 的一种升级版，就是共学，几个甚至十几个家庭彼此联络啊，彼此守望，弥补一些缺点。第三种我称之为叫公学，就相当于是教会的学堂啊，教会的学堂覆盖的层面更大，特别是它能够照顾到一些父母或者没能力或者没时间来做家庭教育的这种家庭。而据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牧养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家庭是多数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个。有精力的可能没有能力，有能力的在外边工作，是吧？其实很难说让大多数的家庭践行这个，因此有意向的教会和少数的一些老师们结合起来，能够照顾到这一个共同体的子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叫共学啊，这叫公学。而且这个公学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能够提供可能更好的一种群育，让孩子是有同学的，他不能回忆起来从小到大一直是他对着电脑对着父母，对吧？他是要有同学的，这个同学的意义有多大不用赘述了。我去年曾经讲过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他在里边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强调。那么其实在这个骨的层面，如果只有他真是走不下去，那么这个有了骨之后还得有筋，筋跟筋相连。我说这筋是谁呢？我说这是学生的家长，筋骨相连才能够让他真正的有活力。可是筋和骨如果是对立起来就麻烦了，家长这个筋如果够筋道，身体就强壮，如果他老是一会儿作一下子，一会儿又逃一下子，就总抽筋不断，是吧？这个身体就老抽搐，就不能健康。所以家长参与教育施工最重要的就叫做张弛有度，是不是？张弛有度。其实家长有很多方式可以参与教育的嘛，最重要的是祷告，因着信不断的祷告来托住，为教会，为学校，为孩子，为你那个不信的那口子，是吧？为他来祷告。家长还要做好用原来苏老师喜欢说的一句话，回家兴学的准备，这个是有付出的，上这个学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哈，经济的各方面的压力。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这些费用可能远远高于外邦的学校，所以每一个教会在他力所能及的有支持的之后，很多的这种家庭都要做好降低你生活质量的准备，都要做好一个再苦不能苦教育，是再穷不能什么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准备，是吧？是要对这个事有支持的。而且筋和骨之间，家长和学堂之间应该总是合作，绝不对立，筋骨相连不分彼此的，伤筋就难免动骨，骨软呢势必筋麻，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靠着恩典不断的合作才能成为钢筋铁骨啊。还有家长也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教育，不断的学习神学，才能够来在这种可以说理解的领域跟教会跟学堂同步。很多时候是因为又不学 他就只能根据自己曾经在埃及受教的那些经验来有诸多的指责，为什么不刷题啊，为什么不背单词，为什么居然每天坐在这里唠唠叨叨，这就是在上课，在搞什么，很容易有这种问题。家长的这个教育学习特别重要，而且要在家庭中营造这种古典教育的环境嘛，建立家庭图书馆啦，也利用好公共的一些资源啦，你自己要成为一个读书人，再带领你的孩子读书，也带领你的孩子远离电脑手机。而且我们也说，即便就是为了学习，也尽量的不要用电脑平板和手机，免得这些个特别强烈的声光色的刺激把他的胃口刺激坏，他就不能再去吃那些真正清淡的但有营养的古典的一些作品。甚至有些家长可以参与到学校的教学甚至管理当中，你可以去定期的参加家长会，甚至去做助教，甚至在游学的时候做陪护人，你自己有所专长的可以受邀向学生展示你的某些特长，或者在活动中担任志愿者，甚至帮助学校开展一些班级活动，及时的接收和回复老师的通知，密切监督你孩子的一些进步或者是变化，还有些会进入到学堂的董事会，发挥你更大的帮助。这是我们说的这种啊筋的关系。肉是什么？肉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了。我们这一次来不是完全做科普的，我们的科普内容很少，主要集中在今天，是吧？剩下的时间大家知道，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技术性层面了，就是已经有学堂已经在办学的人，我们要讨论具体英语教材用哪一本了，我们要讨论这个大家要建立一个联考制度到底考试的难易程度是什么了，是吧？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我们当中的多数是比较认同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具体它是什么这里不需要我多去废话，白皮书很多都可以让你知道。这里更多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需要来有一个连接了，就是我们的考试的水准，教学的这个难易程度，希望它在每一个大概的年龄和年级是大致相同的，这样才能够让大家互相有个参考。我希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一个联考的制度，无论是小考、中考还是高考，是吧？有一个联考的制度，就是让我们大家知道到底哪些科目应该开设，用了大致上什么教材，什么样的教法啊，怎么去教，怎么去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是跟别的同龄的孩子在这个体系中的孩子保持着一致。我们相信这一次希望能够开一个好头，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教育体系让它更加的有血有肉，不只是几个口号、几个标签、几本书去干吧，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具体内容的填充了啊。希望我们在各科上都能够来建立起这个教育的体系。然后至于这个皮是什么，皮其实我想说就是地方教会，它需要给到这个遮盖的作用啊，遮盖的作用。长老会它可能有一点制度方面的优势，它有一个区会，它能够集合起很多的堂来去共同支援一件事。但是我想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这地方教会的遮盖是每一个小的堂会应该可以办起一间小学，一个区会可以做起一间大学，这个中学，然后在国度的范围内可能我们有几间的大学哈，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那么教会推动教育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吧，讲台上持续的宣讲古典教育，你可以设立一个教育主题年，在这一年当中不断的强化对会众这方面的教导，也可以建立很多的读书会啊、祷告会啊，邀请甚至是要求你的会友、师长、家长、老师们参加，也可以不断的去呼召会众参加正式、非正式的师资培训，比如来我们这儿读研究生了，是吧？或者去做义工了，或者给学校带导了，向学校奉献了之类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提的，教会最好是可以给学堂建立一个资金上的教育资金的基金的支持。外邦的很多人说公立学校很便宜，公立学校很便宜是国家在拨款，对吧？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经济的支撑， 也很容易让你的所有情怀在现实当中砸得粉碎。所以是需要有一个教育基金的建立的。如果你能够让教会在这儿承担起力所能及的一部分的这个资源的支持，学堂会轻松一些。当然说到这么多，最重要的筋骨肉皮最后是差那口气，这口气是圣灵的大能。有时候我们总是在想圣灵这个气吹没吹过来，是不是在工作，但我相信从这十几年前甚至更久二十年前开始参与到古典教育事工的，我们都是相信圣灵的这个气就是在这片大地上在运行的。风什么时候会起是个奥秘，但是不是起风了不难判断。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起风了的证明啊，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的把自己的责任尽上。风已经在吹啊，而到了今天的状况，我更想在这个刚才的经文的意象上再补充几点。实际上这一具身体，复活的身体，有了筋骨肉皮气，可是不要忘记它的元首是基督。永远要记得持守这个元首，这个元首基督的意思我相信就是家庭教会的立场啊，我们持守的是这一位元首基督。以西结被称为人子，耶稣才是真的人子。这个意象当中上帝以人子称呼他，也在预表着我们主在这个复活事工当中的那个主权的位置。至于说这个气息的工作，仍然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如果我们都不认为圣灵在工作，我们众人早就丧胆了，我们早就不做这些了哈。我们相信圣灵是在我们当中动工的。至于教会，我刚才说好像是皮，我现在在这几年又反思之后，我必须要加强它的这个功能的作用。我认为教会不光是皮，教会甚至是这具身体的里边的内脏，心肝脾胃肾循环系统免疫系统其实都是教会，至少以我们的这个宗派立场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就是它的这个区会，是牧者，是长老，是执事，是同工，最终是这样的人去推动这个教育，他才真的推得动。如果你只是一个很有负担有热心的一个家长，你想倒推你的教会办教育，你要尝试过就知道多难，是吧？然后这些最基要的事情都不用我们多说，你的主日是不是健康，你的小组是不是健康，你是不是有一个很灵性复兴的一个祷告会，你的教会的词汇做得怎么样，你甚至的婚姻辅导的事工做得如何，会决定这些家庭是不是愿意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之后才会有很多的孩子生出来，很多的孩子长大才有生源嘛。你不去做婚恋的辅导都没有青年人，都不结婚，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现在就是每年发现这个招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将来要考虑要分班了，甚至于哈，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挺好的哈。包括你教会的这种神学的培训，还有你的宣教做得怎么样，本地的职堂跨文化的宣教，或者是较远地方的一种宣教，还有各种功能团契。像我们的教会为例，我们有妈妈团契，妈妈团契做什么，就是这些已婚的哈，尤其是已经有孩子的妈妈们凑在一起，有人说这是妇联，妇女联合会是吧，妇联就妇联，好歹不是复仇者联盟是吧，因为原先一般全纯姊妹凑一起一般会变成的老公吐槽大会，对不对，我们这是绝对禁止的是吧。所以在一起，师母们尤其是长老们的妻子，传道人们的妻子，牧者们的妻子，凑在一起来带领这样的妈妈团契。我一直一贯主张，我说师母们必须是闺蜜，这个润滑剂的作用特别重要，师母的不对付最终会让这两个牧师分崩离析。就给你话撂到这儿，腓立比书里边那种犹阿街寻都基的那个问题，在今日的教会也是大量的存在的。你的两个教会的长老之间不和，教会之间的牧师不和，你都不用问，他们的妻子一般就不和，而且往往从这儿开始的啊。所以我们有妈妈团契，我们当年有老年团契，年老发白的时候也一样可以来以祷告来托住来服侍。像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些特别的事工， 这一次的婚礼的流程当中会有一次专门的介绍我们对自闭症孩子的一种帮助啊，甚至于我们因着一些问题，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做一些生意，纷纷在群里边他接龙你也接龙，他去卖这个带这个带这个货，他也带这个货，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教会建立了一个商会，组织起来托拉斯一致对外，内部呢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哎，也起到了一致的效果。下线是避免恶性竞争出现矛盾嫌隙，上线形成联合优势，甚至能够帮补肢体。那这些有特色的事工都是将你的一些教育也好，人文方面甚至是商科的一些东西要践行其中的。你要看一下荷兰共和国，就是改革中立国的这个共和国在历史上怎么做，你就知道今日的所谓的董事会制度正是从当年的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开始的，是吧？就是这样。甚至于我们说我们都有球队，我觉得这球队是我们的这四肢啊，有足球是两只脚，有篮球两只手，球队的作用也很重要。我们有联赛哈，每周都有，这个火热程度堪比苏超村超的，是吧？弟兄姊妹都是一个球都能津津乐道一周。你常常说得不着弟兄，全妈妈传气，怎么没有爸爸传气？爸爸都在球场上呢，是吧？男人不爱坐在一起唠唠叨叨，男人喜欢是用行动说话，所以加入球队，哎，成为了弟兄们在训练的时候，在那个去的路上、回来的路上，往往更加的多的交流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些都是教会的增加你的粘稠度的一个功用。包括我们的社区也是这真正的一个筋骨哈，就是以一个信徒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都在一个小区里住，大家又是弟兄姊妹，又是左邻右舍，又是能够生养众多，彼此的看孩子，彼此的照顾。有的妈妈厨艺不佳，有的妈妈呢不会给孩子讲故事，特别什么英文故事，于是会做饭的这个把这几家孩子凑在一起上他家吃饭，那个英文好的给这一帮孩子讲故事。这就是在我们这儿常常发生的一种场景，就是在这种的密切互动当中，这个骨密度在不断增加。一个骨的密度达到 30% 是吧，才是一个健康的程度，这样的意思哈。至于说原来说皮肤是教会，我现在改一个说法，可能你对外的词汇和公益是皮肤，是我们的遮盖。好多的学堂对外像一个培训班，像一个机构，像一个学校，很类似哈。我们居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当年一个真实的例子。记得当年好像以色列的摩萨德为了追究这个慕尼黑奥运会上搞恐怖事件的那些恐怖分子，在这个埃及红海旁开了一个饭店，就是在那儿准备去抓他们。但这个饭店开得太好了，成了一个当地最有名的一个饭店，开到后来幸亏他们还行，不忘初心，要不然就容易忘了自己来干啥的，是吧？我们也最近有点类似于幸福的烦恼，也是开了这么一间店，结果成了我们那条大概让可能最红的一间网红店了，到处去有很多人去打卡啊，很多的这些自媒体甚至上了一些很大的一些个媒体，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也确实因为有一些公益的性质，有一些词汇的性质，能够有个好的遮盖。我们还参与到过一间所以关于对这些有啊白血病啦这样的癌症的儿童的帮补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事工也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复兴，很多的家长是在这里边得着了信仰。好，那么在这个他的体系当中，教育在这里边到底起什么作用？我现在说教育是生殖系统，什么意思呢哈？我曾经讲过，我说对于圣约教会在这样圣约体系之下的家庭，未成年的教育对我们而言属于纵向宣教，这不是个可有可无，这甚至不叫事工，这是一个使命，这是纵向的大使命，是一个必选项。 那什么叫教育事工？严格来说，你办到了大学是成年人了，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或者叫特殊教育，那才叫教育事工。针对未成年人，那个是你的大使命来着，纵向的大使命。当然这里边常常如果不这样强调就会形成张力，教育和教会之间常常有一些复杂的，好像大家都取向不同，互相都有埋怨，你该多关心关心我，教会说你该多关心关心教会，是吧？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要来套用我们的一句话，教会要爱教育，但教育要顺服教会，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来互动啊。这个升职系统当中它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这里想呈现给大家的一些重要的经验，就是你首先要搞清楚你这间学校的架构，你是要在架构中治理的。比如说你要有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构成以我们为例哈，就是叫做区会的教育委员会，两个人，任期是两年，两年一换哈。然后有校委会，这个学校的三位代表一般就是校长或者校牧的加上两位副校长，三个人，任期是三年。还有家委会，家长委员会，两个人，任期是一年，这样不就是七个人嘛，是吧？分别代表这三个界别，因为一个学堂的正常的运行就需要教会、家长和学堂的三方面的一个合作啊，而且他们的任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同上同下七个人都是新兵，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有个老带新三二一这样的一个比例。资格呢，像家长会、家委会，你得是会友，你还不能是一年级家长，菜鸟进来什么都不懂，你得是高年级的，是吧？这些都是小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也许你也有哈，这些细节也许对你有帮助。它的产生，你像区会任命这个区会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甚至要去任命校长的人选或者校牧，而校长是由来他来任命和选择校委会的成员，而家长来选举家委会，这就是把这种制度让它灵活运用起来。进入到这个理事会当中，这七位理事必须奇数哈，别整个六个，三对三票你这怎么决定啊？一定是五个、七个、九个哈。在这个任务当中进入到理事会，你就不能是进来就是比比划划交通警察呀，指挥交通的，不是，你不是说进来就是让你当领导的，你带着任务来的，两个任务，第一是找人出人，第二是出钱或者找钱，你要来找来人或者找来钱，你能够来找来教会的拨款也行，你能够自己有奉献也行，你能够找来愿意去支持的也行，这两个任务达不到，其实就很难说你具备理事的资格，就这个意思。在此其基础之上，才包括一些章程的修订啦，接受一些个上诉啦之类的这种哈，这是理事会非常的重要。至于学堂，具体的一间学堂，那就是孕育生命的，就像那个妈妈的子宫一样。孕育这个新生命，在这里边你就要了考虑课程了，古典教育、圣经怎么教、教义怎么教、语文、历史、名著。我们还在这几年去讲这个全科教育，全科教育至少是在初小，就是一二三年级值得开展，越到了高年级你越想门门都通不太可能，越在低年级越值得去做，而且能够减轻一部分的经济困难家庭的压力。你可以把这种全科的思想交给这些家长，他至少在一二三年级如果可以教他家的三四个孩子啊，就说一句啊，我们教会的家庭的子女数量可能平均的二点几个，接近三个了，家里边四个的大有人在哈，一般最少两，正常是三个。所以这种多子女家庭他去这样的教，他如果能够晚三年入学，可能能够降低他的经济压力，是吧？这些都是能够有这个考虑的。包括我们讲这种啊，数学了，代数、几何、逻辑，很多人还犹豫数学开不开，不是人文学院吗？所以我们的学院把名字改了，我们叫文理学院，我以后不叫人文学院，不要给你这个误会哈。数学当然要开的，四亿比三亿多一亿啊，是吧？四亿就是数学性记忆嘛，数学逻辑当然要开， 语言类也开，外语哈，英语、拉丁、希伯来这都要开。当然我们师资不足，现在也在培训师资，师资具备的情况下都应该开。然后体育项目非常重要，我们的学堂非常强调的是集体项目，大球类的项目啊。但是男女有别，男生就比较剧烈的足球，女生可能是到了中学以上排球这样子啊。但是集体项目总是更优先的，我们一个是避免娱乐化，我们上场你可能听过东北打雪仗都要走医保的是吧，绝对是玩命的。我们的这个足球联赛真的是常常有受伤，我们都要求家长每年必买意外险，肯定买，不是这花架子啊，走过场，避免娱乐化，同时也避免偶像化，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是说口号而已，必须如此。不能在场上因为一些个判罚，甚至于我们去年啊有因为一个判罚任意球不满，他居然向这个队委会申请重赛的，这就要过分了哈，就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常常是对方的球员来不全，我们都可以借几个队员给你互相踢，这是友谊第一的哈。这是我们的体育。音乐的项目也一样，我们音乐也是强制性的，上了中学就开始要学习，仍然是集体的，而且是按照界别来分的，这一届学小提琴，下一届就是中提琴，再下一届就是大提琴。我们现在已经四届了哈，我们的这个弦乐团基本上呼之欲出了。然后到了大学呢，就合唱团，就是有目的的培养集体，不高举个人，你是什么英皇什么多少级，不高举这个，你愿意练自己练去，但是学堂强调的是集体，这就是你学堂存在的意义，你有这个环境是吧，集体在音乐当中来彼此配合，器乐也好，歌唱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些博物啦、艺术啊、这些科学啦、手工啦，都是一个学校应该开设的东西。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吧，各样的仪式很重要，开学礼、散学礼，这种典礼很重要。我们还有游学，还有生存营，真的是野外生存，不是带着个蜡烛、带着小啤酒的精致露营，真的是生存。上次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生存营，孩子们也是直呼过瘾哈，只要89度就叫坡是吧，就往上爬，不是90度就得往上爬是吧，所以都是非常的惊险，都容易掉下来，而且你得自己找水源，怎么去生活，怎么去露营，这样的每年的拉练啊，非常的有意义。还有每年我们有音乐节，有体育节啊，都是一个荟萃的。我特别希望将来若是可行，我们可以分北区有联赛，南区也有联赛，然后我们季后赛、年终总决赛是吧，咱们以武会友、以文会友、以音乐会友，哎呀，真是能够在未来真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是多美的光景。然后咱们的学堂也一样有各样的小学的制度，我们有一些奖惩的制度，我们称之为叫做 DL 这样的制度，小学叫 DL， 中学叫做奖惩的制度，而且有一些禁令，我们严禁能够上网的数码设备，任何学生都不能有啊，不然的话学而不思就上网，思而不学就贷款是吧，不学不思就网贷，就是这样的，这孩子就会，你只要一个手机在手，你再什么古典教育全都废，这个就直接把他全给干废了，你干不过他的。这就是我们总说的，以前王一牧师也总爱说，一个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人，他不可能让这个主日的一个小时把他掰过来，一个每天公立学校浸泡式学习的人，不可能一个半小时的主日学把他掰过来，一样的道理，你在公交车上你这撒了5万块钱的香水，绝对干不过一个2块钱的韭菜盒子，搞破坏总是容易的，建设是困难的，你再怎么教育投入，一个手机就毁掉它，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惨痛的例子，就是发生过的哈。这样的我们也会对教师有非常严格的守则，我们会根据洛克斯的一些教手册，我们建立了教师的制度，教师的一些操守行为等等，包括他的薪资水平该如何的合宜，而且我们对他的工作量我们有清楚的一个考量。对我们的学堂来说，我们说当然各样的其他也可以换算成课时，我们说一周要有23.5个课时的，这个活不是那么轻松容易对付的， 绝对不可能一个全职教师每天上一节课就走，大白天遛狗，这不可能的。你的工作量要饱满充实的啊，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对老师们极力的希望他们在学历上有提升，我们有很多的老师现在渐渐的就获取了我们人文学院的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硕士的学位啊，能够来从从不断的去提升学历，也是对孩子更好的有一个交代。至于说我们的现在在办大学，很多人说了，听说你办大学，对，我们今年试运行哈，大学相当于这个骨髓，它有造血的功能。很多时候你说师资哪里来，师资当然是你培训出来的嘛，哈。对于本科的教育，对于研究生的教育，我们都在开展哈。可以说我这一代人在2000年左右校园里边信主，很多同时的那个圣灵的动工都是在校园团契里边哈，很多在二三十年前信主的都是从大学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主流就好像是大学生要变成信徒，很多的人也包括我在内，后来在大学也工作，走上服事的这个位置上。但是这几年来你发现情况变了，大学很难进，你进不去他出不来，是不是？而我们的孩子在渐渐长大，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当年的一个旋律是叫做大学生变成信徒，如今信徒要变成大学生，你这个高等教育要做起来了，我们再尝试着去做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枯骨复生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具有灵的活人，但是光一个单个的人你走不长远的。一个人有时候却脱缰的野马一般走得快，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嘛。所以要连为大军是我们想说的，我们呈现出的一点经验，我没有任何意思说我们是样板间，我们是旗舰店，我们做的最好，不是，只是说哪一个身体有它各自的特色，你也有你的特色，这是我们要来这里边面对面位格性交流的原因。我们的好的地方可以互相补足，我们那些个盲点可以由别人指出，我们的缺项别人给你加上，我们的优势可以分享，以有余补不足，这是我们相交的意义。我们能够以七义的导向，在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当中，把这个归正的传统真正接续起来，真正回到那1517之后，那个人类文明灿烂辉煌的这500年，我们忘记了这500年的事情，啊，忘记了太多，培养师资，培养人才。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论坛是在这可以说七年阔别七年之后再次的恢复，但是若是神许可，我们在未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类似的机会，在各地我们都能够来形成区域性的甚至是大区的联合相交，枯骨复生之后我们可以再造秩序，无糖的就建糖，有糖就见效，是吧，都能够做起来，然后我们彼此连接，彼此同心，彼此呼应，彼此遮盖。教育要以生命为重，要清晰，要简明，但是又要强调这种相互连接，好使我们成为大军。但愿我们这一次的婚礼被我们的主所使用，使我们将来可以成为更多的地方的祝福，不是让很多的这个家庭必须为着的孩子上学的缘故还得抛家舍业去搬迁。如果各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中小学，然后在一个大的区域有大学，在全国的范围内有更高等的一些机构，这是多美的一种光景。我们深信这未来会使得我们这个光景比那1910几年1920几年的更美。愿上帝如此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引领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你保守我们这些觉得自己无比枯干，觉得自己缺乏血肉，缺乏内容，觉得自己是形单影只，看不到同伴的这种心智，这种心态，这种沮丧。主啊，我们愿你亲自的医治，求你赐喜乐给我们，赐盼望给我们，赐那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火车火马的眼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不是以利亚一般在这里边甚至要求死。主啊，你为自己留下了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我们不知道是700还是7000还是7万，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同路人。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些 愿意在这教育的意象当中继续深耕的肢体，我们可以在这个炎热的时节，又是在我们的内心却觉得冰冷的时节，我们重新因着你自己名的缘故，因着你气息吹拂的缘故，我们再次变得火热。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几天，祝福我们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彼此的相交相通，愿你使用我们众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